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好，今天我们想聊聊节日这个话题啊，然后为此也请到了很多新老朋友，我们先欢迎两位老朋友好不好，掌声欢迎马军和阿成，以及两位第一次来到不开玩笑做客的吴豪和韩大狗。好，我们先落座啊，就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马军。
好。
大家好，我是韩大狗。
好嘞。为什么打招呼还要看稿呢？
对，我是你身上面写的。
对，
我是啊。
大家好，我是吴豪啊。
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哦，
你这么火，这是一个明星是吧？哎呦，
哎呦，好，
给哥拿杯水。
他们陷害我，他们陷害我。
看出流量来了，
嗯，是，我们现在每次这个自我介绍都有这个环节啊，就是让刘仁成做不成人。刘仁成就不做人了。怎么样阿成，最近感觉自己的这个状态有没有不一样？
状态没有，没什么变化。每天就是写稿然后去演出。
OK 节目播了之后有什么新的反馈吗？
没有太多反馈。
你们家的生意好了吗？
我家生意也没有好。
但你们家那个短视频数据挺好的呀。
对，只有数据挺好的。
不是你们县不都什么安逸发布都发布你了吗？
对啊，
安逸发布也管不到常州啊。
那你现在可以回去做生意了。
老家没人。
明白。
获得了一些互联网上的声量吧，但事实生活中没什么变化。
你家里人有说吗？比如最近有一些咨询的说，我从刘仁成那儿知道有这个胖子门窗。
没有，我家里人他现在就是很多老家的人通过他们找我，然后问一些事儿什么的。
比如说呢？
也就是让我去老家什么景区里面演出什么的。
景区老家滕王阁，
差不多那种嘛，什么古村什么的，
扮演尸体。
差不多的，反正我去那边演出，但因为最近还在忙都没答应，还是往后推一推。
哎呦，
好，你这个画面，去滕王阁买张票进去，刘仁成在这背滕王阁序，我操。
然后滕王阁全都换了铝合金的窗。这个画面还挺美好的。对，我们今天想聊聊节日，因为马上就中秋了嘛。就是我们播的时候应该正好基本上就是中秋左右。今年中秋节大家都收到一些月饼吗？我的感觉是比往年少了很多，我不知道大家。
我没有。
你没有吗？
没有。
你是往年有吗？
往年有，往年我们公司还行啊，今年不太行了。
大狗呢？
有收到一些其他俱乐部的，就俱乐部之间互相发一些。
对，那你会给人寄吗？
别人给我寄，我肯定也得给别人寄。
那你会送哪种月饼？因为大狗是苏州人。
对。送苏式月饼。
苏式，
就是那种它外面是苏皮那种感觉。它
江苏州式的。
对，
我以为是我以为是东坡式的，我以为苏式
、
东坡月饼。
对，里边放红烧肉的。对，
外面是苏皮，里面是肉馅，
也不一定是肉，有各种，有什么
也有甜的，
甜有芝麻呀，或者说什么五仁呀之类的。
阿成常州那边也差不多吗？
是，也是吃那种鲜肉月饼的。我
但
也不一定鲜肉，像大狗说主要是酥皮的区别。
对，酥皮。
因为广式的是那种就是浸模具的嘛，然后那种
浸模具，
对，
油啊面混合的就比较好的，它这种是酥皮的白面的月饼。
阿成今年月饼收的多吗？
今年应该会比去年多一些。去年没人送。
去年是零是吧？
今年只要收到一个月饼，比去年多了。
去年我发朋友圈要月饼来着。我去年说怎么人心不古啊？因为以前每年也会有一些月饼。
对。
那去年可能大家效益都不太好。
是。
然后加上我当时又可能也不在公司里面，然后就
对
解约，然后很多风波就没人提啊，我就发了朋友圈。
你发完之后有人送吗？
有，要来两个月饼。
两个，
两盒，
两盒，
对，
是谁？孙书恒吗？
常州的俱乐部，常州俱乐部。
哦、okay, okay.
然后。啊，今年我估计会比去年多一些吧、哦，因为今年已经有人开始问我要地址了。
对，可能节目上，比如说俱乐部这些朋友，大家可能都会互相送一送。
嗯，对，
而且会给你送一个铝盒装、铝合金门窗式的月饼吗？
没有没有，大家都比较势利眼嘛，肯定会送的。
你这人家送你月饼，你还骂人家，你这
大狗，你今年就别给他，给他牛的，
扮演一个有情绪的势力。
我们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每年都会在中秋节之前发一个投票，公司行政会发一个投票，今年中秋节月饼四个供应商，大家四选一，就不用选，每年都是广州酒家第一。
哦，
就是你那个二三四可能是上海猫头鹰食品有限公司，什么什么苏州来哉食品有限公司，可能都是什么常州胖子文创食品有限公司。你这不重要，
广州酒家是
得
第一，
就根本就不重要，就
陪跑的，
每年大家都会选广州酒家。
吃不腻吗？还是说它好流通？
就广州酒家是一个上市公司，每年它会发财报，它有两个主营业务，一个就是日常的餐饮，卖广式点心，二就是卖月饼，它的月饼大概是一半占一半以上的收入，所以理论上广州酒家是个月饼公司，只是说平时卖卖烧麦，卖卖虾饺什么的。然后我们今年寄到的那个月饼是从湖南湘潭发货的，所以内网就炸锅了，大家就全都去质问这个行政，不是广州酒家的月饼吗？为什么是湘潭发货？然后行政还要解释，是因为今年广州酒家在湘潭设立什么物流中心了，设立什么什么东西了，还要解释，否则大家就怕买到假货。本来电商公司的人这方面就敏感。
对，马军老师说的是阿里啊。
对。
我觉得月饼可能是每年讨论最多的一个这个节日的食物，包括比如说星巴克的月饼，你们有人吃过吗？
我吃过，我吃过。
自己买的不是吧？
之前我跟另外一个演员叫徐兆，我们俩合租过。他好像是朋友送他的，
朋友送他星巴克的月饼。
对对对，然后在家放了好几个月，真的好几个月，放了大概放了四五个月吧。
很难想象你和徐兆两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想吃这个月饼。
对，
你知道连阿成这种
对
食欲旺盛
的 家里能存得下东西，你知
道
吗？对，然后就真的后来在一个晚上，我好像饿急眼了，就突然想吃了，就是家里翻东西只没翻到，然后翻到那个星巴克月饼，看到有个巧克力的黑的，我就没注意，我就没不管，我就直接吃了，摸黑吃的。
咱们这个播了，星巴克不会告我吧？就是
灯应该都没开，就是摸黑就把月饼吃，我觉得挺好吃的，巧克力的，反正就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跟徐壮说，我把那个月饼吃了。他说，哦，那没事，我去看看。然后他看了一下，那个盒里面有两个月饼，另外一个月饼发霉了。真事儿啊，另外一个月饼发霉了，我都不知道我吃那个到底是发霉发霉的。
不是，那你很幸运吃没发霉的那一个。
我
也不一定，可能根本
不是，这不就是让他安心一点吗？
那需要让我安心吗？我还活着吗？
你第二天有什么反应吗？
没有，我真的我到了，但是确实给我吓一跳，因为我看整个月饼都发霉了。但我那个我确实也没来得及看。
拿回来为什么不吃呢？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经济比较好，月饼比较多，然后大家就不来不及吃。
那时候有别的吃的，
月饼效应。
你相信我，如果你的房间里只要有任何其他食物，你大概不太会去吃星巴克的月饼。
不，其实是这样子，其实我以前是挺爱吃月饼的人，不管是广式的还是苏式的，我都挺爱吃的。但就前两年大家这种健康观念起来之后。一直告诉我月饼的热量非常高，
含糖多，
就高到说，就一个月饼要1000多卡，就比你一顿饭都要多。
对，
我就不敢吃了。
看得出来你是很在乎这种热量的这种，
很克制。
对对
对，因为它热量太高了，你就是那种负罪感太深了，你就觉得不如去吃肯德基了都没这个高，
不如吃发霉的。
反正就一直不敢吃，但我其实挺爱吃的。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那种最便宜的月饼，
哪种？
1块钱一个，然后特别大，豆沙馅的。
哦，豆沙馅
就最传统的那种，
最传统的那种，然后1块钱一个，那个我就挺爱吃的。我现在应该也挺爱吃的，因为我虽然说在常州长大，但我不是常州人嘛，所以一开始我对那种鲜肉月饼我也很抗拒，我觉得很怪。但有一年我跟我同学，我们俩好像就是在中秋节附近去超市玩，吃了一个刚出炉的鲜肉月饼，哇，惊为天人，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所以现在我也经常吃。
哦 ，OK。
那至少证明星巴克的月饼它里边给你放的防腐剂还比较少，它还能发霉。我记得我们每年暑假小的时候去踢球，我有一个同学每天早上的早餐是一个月饼。大家想是6月份的暑假，就是这个月饼至少10个月了，就或者22个月了。对，那时候
它还是一个月饼的样子，然后没有任何发霉的迹象。你说那里边得加了多少东西啊？
里面还有月饼吗？
哎，那会儿真的小时候确实，然后小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每个家都有一些这个传统艺能，就是如何处理吃剩的月饼啊。因为中秋节完了之后，你就没法再把它摆上桌了，所以它会有一个那种后续的一些处理的渠道。比如说早上我们家可能就是熬粥，然后把月饼掰碎了泡在粥里。
你们把吃剩饭叫后续的渠道吗？这是什么用词？
对啊，就怎么处理吃剩的月饼了？我记得好像前两年有一个新闻，就是某个大学食堂，就是大概是青椒还是什么炒月饼？
青椒炒月饼，
黑暗料理。
月饼一切为四，
对，
然后一个四分之一圆炒辣椒吃。
那啥馅呢？那月饼？
那就是最传统那种，就是
豆沙、
豆沙什么青丝玫瑰五仁的那种。嗯，
阿成，你觉得可以吗？如果你真的很饿的话，
不可以。
还是星巴克吧。
如果我真的很饿，那我就减肥吧。不想吃，那个有点太过分了。
然后前几年有那种调查报道，有些公司会非常便宜收前一年吃剩下的月饼，做什么呢？做月饼馅儿。啊，就是把前年的、去年的月饼打碎了，做成馅儿，做成今年的月饼。啊，就这个活儿，其实我们当年高中食堂干过，就昨天食堂剩什么菜，第二天就包什么馅儿饺子。就是我们有青椒炒肉馅儿的饺子，有西红柿炒鸡蛋馅儿的饺子，有饺子馅儿饺子，
有青椒炒。
就前一天如果剩饺子了，然后第二天拿饺子剁馅儿，然后包
饺
子饺
子饺子。
那热一热不行吗？就非要这么麻烦。
除了那个月饼之外，大家中秋可能还会有些其他的美食或者习俗吗？大狗，你们苏州还吃别的吗？螃蟹？
那时候应该还没到螃蟹
最好的时
候。
OK，
对，
嗯，那个吴豪呢？因为吴豪来自于新疆，虽然是个汉族人，嗯、
对，什么叫虽然呀、啊？很正常，好吗？我们那边就是传统的北方的饮食，就是。没有咸的，里面也没有肉的，就只是传统的
哦，也是月饼，
对，五仁、蛋黄还有豆沙什么的
哦。
对，
okay， 那还有别的一些东西吗？
就是饭吧，可能就是除了月饼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
你们会中秋节就杀个羊什么的？
我们平常杀羊不需要理由，
不像我们得非得等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嗯，我们就看着就杀了，就
看着一只喜羊羊就杀一个。兴致上来了
我在台北吃过一些比较奇怪的月饼，龙虾馅的，然后什么松露馅的，是好像是一个法国餐厅推出的那么一个月饼、
这种必须得是现做了吧，
应该是
啊。
惠灵顿牛排你吃的是
惠灵顿猪排就是鲜肉月饼、啊
对，我觉得惠灵顿牛排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月饼，
就是月饼，
对对
对，它就是馅儿饼，
对，
是是。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中秋之外，还要提下几个传统节日。这几年，因为调休了嘛，就是成了
是因为小长假
小长假了嘛，所以说大家也会包括清明、端午，对吧？中秋这几个，大家端午和清明有什么习俗吗？各地的话，
我先说我家吧，因为我家比较特殊，家是在外面打工嘛，
对，
所以基本这几个节，因为当时我在常州。有很多亲戚，所以我们每年过节就是在一块吃饭。当时正好我妈还有我大姨跟我小姨都在，然后三个人就轮流吃饭，三家轮流请，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习俗。至于清明节嘛，也不会去扫墓，因为在外地嘛，我们都是过年扫墓的。
嗯嗯。大狗来苏州感觉好像很有这个传统。
我感觉苏州其实也没有什么清明我会去祭祖上坟什么这些。我觉得其实和大家的应该都一样。端午的话我印象中是没有太多的传统习俗。我觉得也是和全国都差不多吧。有些地方就我们那金鸡湖就会办一个
龙舟大
赛。对对对。
你滑过吗？
我没有，没滑过。没有，完全没有。我可能我上去卡在里边了嘛，就能卡在里边。
你一排本来坐俩人，你就只能坐第一，荡起双桨。
我们那儿是从来没听说过端午节有划龙舟这个事儿，然后万一没水，就是。
跟你说，龙舟怪长的。
我是到了内地以后，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有划龙舟这个习俗。
我跟你说，屈原要到新疆就活了。
对。
那咋活？那不摔死了吗？那
这地儿他妈想淹死都没地儿去，你这儿。
但是粽子还吃吗？
粽子吃啊，
粽子还是吃的。OK， 正
常。我是小时候特别爱吃粽子，然后我奶奶就直接省去那个包的那个过程，直接给我蒸一盘这么一大一盘那个糯米糕，然后就是上面撒点白砂糖，我就直接吃去吃。
你们是不是也没有粽子叶儿？
你没有水吗？
有，
我们有快递。你们，你做淘宝的，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你，
难怪直接就蒸糯米。嗯，
我其实从小一直觉得，就是这个仪式感还挺莫名的，就是非得把那个吃的包到那个粽子叶里啊、嗯。
但是会有粽叶的味道的呀。
啊，有一点。对，
而且如果没有粽子叶的话，也比较难塑形。
就是一盘端上来也
行。
八宝饭，那就八宝饭和粉蒸肉。
对。对，粽子，然后那个龙舟，龙舟马军有，因为福建好像，
福建广东尤其是广东地区划、龙舟习俗比较多，然后每年他们划完那个龙舟直接就扔河里、就在淹着，就你就找不到了。然后端午，
一次性的
端午不是端午之前要打捞上来，然后重新晒，重新上漆或者怎么样，然后滑滑完之后再放到再沉下去，
沉一年。
对
对，为什么非要沉着呢？你放在河上
那就飘着，就不知道飘哪去了。
一言入味啊。
对，好多人习俗是那样的。然后这两年开始有一些比较新的变化，往年还有特别传统的一些不好的思维方式，说女性不能上船，或者有些女性都不能碰、碰了之后这个船就不能划了，就得烧了或怎么样，然后就得做一个新的。这两年开始甚至有女的舵手或者是鼓手现在开始出现了。
你吓我一跳，女的舵手。我就不小心看了一下，我手就没了那种。
什么东西啊？
然后好像是哪，是佛山还是哪，他们每年有一个特别精彩的划龙舟的这个一个直角，然后需要那个龙舟，因为龙舟不能拐弯，龙舟又特别长，所以每年那个龙舟是要漂移过去，
对，
就到这个直角啊，就滑过去，就那个画面是非常精彩，就跟每年很多城市办那个城市 F1 赛，经常撞车那个角、看的人是最多的，就那种感觉似的。
我们有人滑过龙舟吗？我很好奇，
这也太小众了、
这边真的有，我问一下，
快把麦克风给他。
是一个女孩，
是个女孩，
你肯定不是广东人吧？你是
可以采访一下吗？
应该就是广东人
啊，我是上海人，我
怎么称呼这位朋友？
我是，哎呀，我忘了我是哪个群的，
我忘了我是谁。
不要有这么重的负担，
叫我 wish 吧。
wish OK，
我第一次划龙舟是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是我第一份工作在一个还比较大的企业，然后我们公司每年会搞龙舟比赛，就是旗下所有的子公司会每个公司要派一个队，然后去比赛。
在上海吗？还是？
对的，对的，
在上海，
苏州河。
不是，是在东方绿洲。
东方绿洲，东方绿洲 ，OK，
是我第一次划龙舟，对。然后这个正好有一个跟划龙舟有关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当时我们反正我们公司就很菜，然后每次还要问女员工借家属才能凑齐一支队。
OK，
反正就是去凑数的，但是每年比赛都很精彩，因为大家都会就是关注了两支劲旅，然后分别是物业队和我们旗下还有一个子公司是上海马戏团。然后马戏团他们的队伍呢，
他们雇了一群章鱼在下面推那个船，是吧？
马戏团的队伍呢，然后是他们全部都是马戏团的小朋友然后就是每次这两支劲旅的比赛就非常有看点，因为物业队就是牛高马大的大哥，滑得很快，然后马戏团小朋友他们有体重优势所以就是
轻快，
对的，就是会滑得特别轻快，所以就是这是每年的最大的看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划龙舟的故事。
那就像我们公司每年有拔河比赛，每年的冠军都是保安那个支队，那他们都是退伍军人回来的，你知道吧？你根本就弄不过他们。
哎，那你们就是也是这个端午节左右会举办这个比赛吗？
对的，对的。
OK， 那你们在旁边加油。
我们会因为男员工又少又不给力，所以就被迫上场。
哦，就是你们自己就亲自下场了。
对。
可以。所以滑完之后感觉如何？累吗？
别的倒还好，就是每次这个手都会划破，因为那个桨真的
很糙，
对，很糙，然后都是木头的，然后上面可能有倒刺啊什么，就是虽然它不是在河底沉一年捞上用，但是一年就用这一次，也没有人去维护啊什么的，确实挺那个的。每次我们划完都感觉手套都破了，手也不
那你们要训练吗？就是、
对，我也想问。
就是一般如果你们子公司愿意的话，你们可以自己提前一周，然后去练一次，然后场地会给大家提供了。
OK
啊、但是大家
只有物业在练，
只有物业和只有物业和小孩在练。
大家一般就是像趁机搞一次团建一样，这样去
去稍微那啥。你们练过吗？提前一周会去练一下，
会练一下，然后也顺便认识一下借来的员工家属，这样、
okay.
就队伍熟悉一下。
OK， 好，谢谢，好酷啊！
交大是不是龙舟强校啊？
我们那叫赛艇。
是电驱的吗？
不，就是一个小汽艇
啊。
对，就是那种赛艇嘛、就是。
因为这就是学那个牛津和剑桥每年有那个赛艇比赛。
对。
好像每个大学，清华北大也有赛艇比赛。
对。
然后你们跟复旦应该有那种赛艇比赛。
水可载舟，亦可赛艇嘛。
行。
那个我们是跟那个华师大，就我们有一个赛艇那个协会，他们有个赛艇协会，然后大家，我们中间有一条这个自然的水道是可以就是滑过去的，
滑到对面学校去，
对，滑到对面学校去是可以的啊、嗯，所以华师大就一直有一个就是，他们会防着我们。
嗯啊，
怎么怕
你们学校素质这么差吗？
怕我们偷渡，
从房子往水里放电网，
修一个墙。I want a war。
后面那位是要怎么称呼这位朋友？
我是一群的刘仁成全国粉丝。啊。
刘仁成全国粉丝只有一个。
就上次来的时候说我是那个微博68分之1嘛，所以就这么认证了。然后上次是去年那个交大校庆的时候，我们去学校返校，然后体验他的那个赛艇，其实很像龙舟，然后有人敲鼓点，有人教我们怎么节奏去滑。
OK
啊，然后经验就是不要坐在小孩的后面，因为当时就是全家去嘛，然后就不限制，不是专业人员，然后基本上就都会被滑湿掉，前排的往后一滑，他没有办法说准确的把水的力量滑对，所以我们有隔三差五有小孩的后面的大人身上基本上都会湿掉。
明白，就是他那一讲水哗可能就拍你身上了。
对，但实际上技术含量是很强的，就是跟着他的鼓点和动作，然后船会非常快。
对，所以没有滑到华师大去。
啊，没有，当时只是滑到了那个新的那个操场，那个叫什么湖？
韩
叫思源湖吗？是思春湖对吗？
思春湖，哎呦，这湖
我就知道有
这湖。
思春湖，
我们那不是官方名字，那不是官方名字，
就是新校门的那个。因为我毕业比较早了，所以东边那边都不太熟。
是，新造的湖，嗯。哦，所以你校庆是会去返校的，每年都去吗？还是？
对，因为像游园一样非常好玩，
感情很深。
是，
而且去年去的时候有新的像农院的那个公园，
对，
比上海市的其他公园植物园什么的都要有意思，因为它其实里面的植物种类非常丰富啊。一个小广告，其实是可以免费去，大家都可以去的。
感觉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吧，好像。你怎么目的性这么强呀？这个是一个引流是吗？
谁不爱交大呢？
哎，是，哎，其实就是学校的校庆，其实也挺有意思，也是个节日啊。谢谢这位朋友啊，就是也欢迎大家去啊，确实是，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在闵行啊。我们交大的校庆是每年的4月8号，所以返校可能就是那附近的一个周末，对，所以天儿也比较好，正好是春天。然后4月8号这个日子定的其实也很奇怪，因为它根本就是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而且也不太好听。没有。
因为它交通嘛，它就是四通八达，它大概是这样的，取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就定4月8号。确实也很没有逻辑。对，
这已经很有逻辑了，这个啊。
对，然后那个我是很多年没回学校去参加校庆了，我不知道马军回。
我是4月6号校庆，我们学校厦大，然后我们也是公园，厦门第一人民公园，所以厦大本身这个校园就特别像公园。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回去，因为厦大它是一个华侨捐出来的一个私立学校为班底的这么一个大学，所以呢学校特别希望我们回去就捐钱。对，因为厦大是南洋这个华侨捐出来的学校，所以每年他校友每年的捐钱差不多跟国家省里拨款差不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财政来源，所以大部分校友都会弄回去，有的捐的多的就捐几个亿的，盖楼的什么都有，我们少的就捐几百千百来块钱，就这样也有啊。
那你是捐？
我每年大概会捐一个学期的学费，就是5460。
那你们厦大可以说是终身学费制啊。
对，你如果愿意也可以啊，你甚至还有一些什么礼堂可以认椅子什么的
啊。对，
学校新修了一个礼堂，然后比如说第二排第四座那个椅子刻上你的名字，你要给点钱，
谁坐要还你钱，
那个
大富翁
那是收费站是吧？
沙龙巴兹
贷款修椅收费，
然后把就捐了个按摩椅。
旁边
附一个二维码，
我给他动，
对。 这也太奇怪。嗯，哎，但是那比如说会有那种舞龙舞狮吗？
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特别邪性，我们学校体育课有很多大家可能其他学校没有的，我们有高尔夫球课，然后有爬树课，有野外求生课，有舞龙舞狮课。然后我有一年就完全没选上体育课，就被迫去学舞龙舞狮。然后我在福建又算是个儿比较高的，就找不到搭档，我就负责舞前面那个球，所以我就完全没学会任何舞龙舞狮的技巧，就学会一招。
所以你学，你学的是艺术体操。
对对对对对，就在前面跑。就干那个。嗯，
哎，但是比如说逢年过节，是不是好像福建那边就会有舞龙舞狮，包括那个广东那边？
对，广东、福建、香港，他们不用逢年过节，只要有买卖开张、有公司开业、
okay.
就会请舞龙舞狮。然后我们学校学了舞龙舞狮，这帮就是体育老师会带着学生去挣外快，然后这外快基本上就到体育老师兜里了。学生挣不着。
OK，
他们那边确实，我之前跟那个大雄聊天，就那个深圳那个大雄。
对对对。
他到过年期间，他哥就会被直接叫回家里去特训。他每年过年要比赛啊，他们得请快一个月的假去练那个。
大家看那个，就是有个动画片《雄狮少年》那个配音就是大雄配的。
对。也被骂挺惨的。
他是我学弟，他下大的。
对，他后来他说《雄狮少年二》也找他配音了。他说想给我安排一个角色，但仔细想一想，他们那个广东的片子没有江西人，而且我说话也不是很清楚，就算了。
清明节大家都，那马军会回去烧纸吗？
每年清明节回山东老家，然后就是象征性的上个坟啊，走走流程什么的。
Okay.
然后每年清明节是香椿下来的时候，所以每年清明节要回山东老家吃香椿，那是记忆中的味道。
OK，
吃煎饼卷香椿，
对，
炸香椿什么的，
基本上。就是现在我可能烧纸就是一个就是清明节，一个就是那个中元节。
对，
中元节可能会烧一些纸，其他的好像就比较少。你们是过年也会烧纸是吗？
我们是只能过年烧纸，我们是
平时不在
外劳务工人员，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吧。我觉得
哇，这么大，
这话题起的、
我觉得现在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传统了，你就再过个十年二十年，我们这一辈人，因为像我父母这一辈人，他们是平时不在老家，他们过年会回老家，然后所以他们选择过年在烧纸。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后可能过年都不回去了，就
是
以后烧纸就只有可能是哪年过年突然兴起来去过年，然后顺便烧下纸。
咱们这一代人将来就是朋克烧纸了，赛博烧纸了，就估计弄个二维码
APP，
大家对对对，然后点两下是吧？就点个关注，上个灯牌，这就算烧纸了。
对，不过。虽然说我们家平时不是清明节不回去嘛，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也是因为我家就是比如说我爸这边，我还是有一个伯伯在老家的，所以他清明节还是会去的，作为一个代表去。就是今年我伯伯他就是因为生病了嘛，然后就是中风了，然后所以说我爸他清明就专门回去了，去烧这个纸了。
明白。
他觉得清明还是得有人去烧。
是。
包括我其实我对清明节我对烧纸印象就是山火。就每年烧纸都会有山火所以现在也不让烧纸就是我印象很深，就小时候七八岁每年去烧纸的时候都会有，真的是看着消防员在灭火，就每年都看到，然后就看那个火特别热，到那边烧，反正印象挺深刻的，后来就不让烧纸了。那现在连花都不让带了。
哎，你们的坟是有统一的规划，还是说就是自己找一个地方去买？
最早就是山就是土坟，就是一个村，你们村在这个地儿，你在这个村这个地方随便找一个地方就行了啊。好，现在都是公墓了。
对，最早的村里，我们像那种华北平原也没有山，我们就是你家的地里，
对，
然后你找一个树或者就是可以被识别的标志物，然后旁边去埋就行了。啊，否则自己可能就找不着了后边。
你自己怎么找？不要别人找吗？这玩意儿。
就是自己家的后人对，就是得，因为比如说第一代的，比如说假设家里的那个比如我爷爷这辈儿去世了，然后那比如说我爸爸或者我叔叔那辈儿他们可能还记得，但到我们这辈儿你就得先去就是跟我说啊，有哪棵树旁边几百米或者怎么样的，就在那儿。
你们连一个统一的地方都没有吗？就是你比如一个村子一个统一的地方都没有？
没有，就谁家的地就埋在那儿啊。
我们村里的那种什么宗族祠堂，北方不如南方保留的好，
对，
没有那种，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
是回家可能烧纸，尤其像我们这边就是每次去可能就是得认一个地儿就否则下次你可能自己去也不认识。
哇，那你们这个一定会找不到的。 这一定会
是
时代
的变迁，是吧？
对，就
不用一定再过两代人，就是现在建议大家各个家族修家谱，就一代人必须得一修。
对，
你如果两代人再不修，你名字就想不起来了。比如说，我知道我爷爷叫什么，
嗯，
我爷爷的爸爸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大家可能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对，因为你只知道叫爷爷，
再续家谱就续不上了。
你们都没家谱吗？
我没有。
啊。我们那确实是有家谱的，
哎，但是所以你如果有家谱的话，你的名字是按照家谱来起的吗？
所以你们这辈儿都是人字辈儿。
对啊，我断子不讲了吗？刘仁一个金字，一个金字旁，
金字旁哦、
嗯对。
然后那你比如说你们再往下一辈的话是哪个字呢？
有，但没人按这个来了，就我们这一辈已经断掉了，这一辈就不按那个来了。但我们这一辈所有人还是
OK，
我们下一代已经没有人按照那个来了。
那上一辈呢？
我爸他们是刘洋，那个不是那个刘洋啊，操！
哎呀，
刘洋，
妈的占我便宜！
你真的挺尊重
教主，你听见了吧？
说我
教主那期你也在呀、啊，这是。
我爸叫刘洋白，他们是那个杨树的，不是提手旁那个杨，提手旁那个杨。
哦，
就是这一代，
嗯，
啊，我爷爷那代叫
白是哪个白？
黑白的白，
白色的白。所以，
对对
你们上一辈都是颜色？
没有。
是有这个逻辑的吗？我没有家谱，你别。
就我们这一代是因为我爷爷的特殊原因，给我们都取金字旁的。
哦，什么原因？
他的命令。
哦。
就他觉得我们这一代都应该这么取，就是当你是一家之主，你有这个权利。
哦。
这也不是我们整个这个，因为我们那一辈很大嘛。比如我们村里面有刘人什么的，可能有几十个
啊。
他也只是我们家的人是有金字旁的，不是说整个村里面都是有金字旁的。
哦，明白。
这是我爷爷自己的命令而已。
哦，
我爷爷那代叫刘敦，是那个敦厚的敦。
OK，
后面一个
敦厚老师的敦。
对对对。
哦、
啊，包括我现在我们这男生是刘人，女生就是刘美的一个字。
哦，明白。嗯。确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像北方可能就没有这么多，
北方的这种宗祠家族就被破坏的非常多，就是
我名字只有两个字，所以就没有中间那个字。
你先有下一代再说啊。
而且因为我们那片确实宗族非常严重，像我妈也姓刘，我一开始还觉得这东西很奇怪，因为我发现我身边人没有父母是一个姓的，
嗯，
我也很奇怪。我后来去问了一下，我发现我们那儿全都姓刘。
刘家村，
我们那八个村都姓刘，就是大概有一共5000多户吧，都姓刘。
哇塞！
如果你在我们村，比如沈阳在我们村，他的外号就是姓史的。姓史的，因为没有别的姓嘛。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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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说姓史的就要是谁了，
okay, okay.
你就是姓吴的，因为没有其他的姓啊。
Okay. 那咱俩在他们村里也太容易被针对了。
姓史的。我们那
如果刘洋去了你们村呢？那个叫
像爸爸一样被对待，你知道吗？像
辈分就乱了，
进祠堂了呢，就
是刘洋去了他们村，然后问刘洋什么，
他就得被刺字了。我们那真的，后来我妈还告诉我，那就我们那八个村都姓刘，还只是山下的人，山上还有姓刘的。
哦，
对，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姓刘特别多，
就是山下的刘和山上，
我们叫山下刘家八个村。
哇，好酷、啊、
感觉像一个农家乐的名字。
山下刘家。
而且很奇怪，你看我们村都姓刘，你知道我们村是什么村吗？我们是草蜢村，但都姓刘。隔壁是高家村，但也都姓刘。非常不讲道理。我现在怀疑
那个姓曹的和姓高的去哪了呢？
我现在怀疑我们是后来的。
可以，清明节我觉得是一个，然后中元节好像最近几年讲究也挺多的，好像说晚上不能太晚回家什么。
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好像没有这种说法，咱们最近这几年开始说一到七月十五不让出门。
我小时候都不知道中元节，我就觉得这两年才有人开始强调起来。
对，
是因为万圣节带过来的吗？
有可能，当然
必须要有一个对标的
对标的节日是吧？
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鬼节，因为我真的觉得小时候没人强调这个，反正我小时候完全没这个概念。
国产替代。
我们那边只是说家里面比如说有老人去世了，然后第二年的中元节要过一下，要特别烧个纸或怎么样、嗯、算是这个葬礼正式结束了。
是、嗯、
其他的就之前没有听到什么中元节 要怎么怎么过。
我觉得也是，好像
我父母不一样，我从小我父母都会提醒我，比如说那一天是中元节、
哦、
即便今年 就我就是我爸我妈都发消息给我说今天是中元节，让我晚上演出完就马上回家。我有没有演出？我说有演出，他说演出完马上回家。
哇，
对，
天哪，你爸你妈还要分别给你发消息？
对，是
他俩，
我们没有家族群。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中元节会不会家里有一些规矩或者是建议的，有没有？OK，
有，
就是我家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但是我是上个月中元节的时候，人正好在大连，就看到了，可能是大连当地比较就是相对于上海不太一样的烧纸习俗，就是烟花爆竹在内，上海最近街头就不太能看到明火了，就大家在什么中元节、清明节，一般现场看不到有人烧纸的，只会在第二天就走到楼下看到。小区的地上会多出很多粉笔画的圈，里面圈出一堆灰，然后能证明昨天晚上可能发生了，对，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在大连就很震撼，大连在当时在中元节的晚上，就是没有遵守那些就是网上的热搜说不要出门，就是晚上在街边走，看左边的烧烤摊在烧着大火，然后右边街道对门口就很多路边有人像那种篝火一样，有一大堆的一大堆的纸钱就在路边的放肆的燃烧，火焰会窜得很高很高，这样就感觉是把一大包一大包纸钱集体的燃烧，感觉还挺震撼的。
嗯，
没有看到那么大规模的就是中元节的方式。
明白。那你在对面吃烧烤吗？还是
对对对，就基本就是在对面吃烧烤，然后看到对面就陆陆续续的闪起了很多的光点，然后越来越亮越来越亮。
好和谐啊，好酷啊。我知道为什么不让你晚上出门了。
怕你吃胖是吧？要注意热量，好不好？
中元节热量太高了。
那你是一个人出去的吗？还是跟朋友？
和朋友一起
啊，和朋友，那就还好。
对，就一边吃饭，然后一边看着对边的鬼可能也在吃晚饭。
哦，你真的能看得到吗？你真的？
那个烧烤摊最后跟你算钱了吗？
就当时就是确实很和谐，然后天也非常的热，蚊子也非常的多，就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灵异恐怖的氛围，就感觉都热火朝天，
热火朝天的氛围，哇，
确实热火。
那你这是大连，唐山每年的清明和中元节就是全程燃烧，因为当年地震嘛，就家家都有遇难的，所以一到这个日子就全程烧，然后政府会每到这两个节会给家家户户发一个铁桶。就你也不用粉笔去街上画圈了，你就在这你家里同力烧就完了。
对，这个也是有这个历史原因吧，
有历史原因。
对，好，谢谢。然后大家还过过一些比较就是特别奇怪的节嘛？其实我觉得就各地有一些那种很小众的节，就不是这种很大众的，你像什么
就法定的国家的，
对啊，比如说是一些比较小的神仙，也不是小吧，就是可能更 local
区域性神仙。
可不行这么说神仙，神仙说我小好
小素人神仙，
可能是一些微笑圈的神仙。好，
一哈一哈，
是这么分的吧？啊，
每年清明前后是妈祖的生日
哦，
然后妈祖的生日呢和这个神医大道公的生日呢就差几天。
神医大道公是
吴真人，就大家看郑少秋拍的那个神医大道公演的，就是他和妈祖差不多同时代，差二三十年
啊。
然后大家福建人就会觉得他们两个是个 CP， 就是妈祖和神医大道公谈过恋爱
啊。
对，后来呢因为妈祖在决定嫁人之前看到母羊生小羊很痛苦，然后就觉醒了，然后就毁约就没结婚，俩人就闹掰了。所以每年呢就是妈祖生日当天呢，一般其实就是季节到清明前后了，就每次那个时候就会下雨，然后大家就说那是神医大道公在做法，就是让雨水洗去妈祖脸上的脂粉，就是要给他卸妆。然后过
卸妆节，
对，差不多就过一个礼拜，就是神医大道公的生日。那天呢就刮风，说是妈祖在做法，要把大道公的帽子吹掉，让他露出他的秃头。就是相爱相杀。这个故事这就是后人们就活编出来的故事，你知道吗？
每一句的走向我都猜不到。
对，就是两个人相爱相杀，就刘涛和郑少秋是对 CP。
不是，那会有什么特别的庆祝吗？妈祖，
你像台湾地区每年妈祖会绕境，真的就绕台湾一圈，
他
一圈下来是1000多公里，
然后就人抬着，然后各个村接力，然后家里面如果有比如说生怪病的或者有那种慢性病长期病的，你就在大马路中间趴着等着那个妈祖的这个像从你身上抬过去，这样你就病就好了。
哦、这个要提前多久趴？
你不用，你提前一分钟趴就行。对，你提前一天趴，警察就管了。对，就这种事儿，包括什么关公绕境，每年关公绕境的时候是台湾黑白
好大的一个 party，
对，是黑白两道最和谐的时候，就因为黑社会和警察都是拜关公的。
哦、
很有可能就关公那个轿子前面俩人是黑社会，后边俩人是分局局长，然后就共同抬。
OK，、哦、
就这种事儿都有。
天哪，
这个是很热闹的，包括每年两岸有很多民间交流，就是靠这个。比如说今年是台中的大甲妈祖到大陆来，然后明年是莆田的湄洲妈祖去台湾去，啊，每次去要包机
啊，
然后妈祖要坐头等舱，然后是指定坐厦门航空公司，然后还要打印登机牌
啊，
就是妈祖 A01林默娘，
哦，她叫林默，
她叫林默娘。就是有这么一个
出生日期有吗？
出生日期有，有，很准的。妈祖有身份证，
妈祖有身份证，
有身份证。林默娘，福建莆田，什么什么身份证号，什么什么全都有啊、出生于哪年哪月哪日？他是历史上真正出现过的一个人
okay, okay, ，OK，
是一个真人，所以都会有这样的习俗。
包机就是做一些两岸交流这种。
对，就是把莆田的妈祖先坐车请到厦门去，从厦门坐飞机飞到台北，就是个神像啊。妈祖全球旗舰庙就是就是莆田湄洲岛那个祖庙，那个最主的那个神像，那个神像如果你那几天去你会发现他不在那儿，出差了。
哦，
对，出差了。
哦，
所以就说就是妈祖什么什么分组了是。
对，所以前段时间有一个是高雄还是台南的一个小的关帝庙，然后他的负责人说要关帝去迎娶妈祖，就是硬把他们两个弄成个 CP， 结果同时惹毛了全国的关帝信众和妈祖信众。
哎呦，
那大道公粉丝怎么说？
他们逼了，
好好磕哦。
对。就是磕 CP 这个事儿，从宋朝就有。
哎呦喂，可以。那个阿城那边有吗 ？local 的？
我自己少一点，因为我们就是外地人在长久嘛，然后没什么传统的节日，比较少一些。
随着时代的变迁，
越少了，马上就变成一个。
五好呢？
我们那边就是少数民族的节嘛。
哦，
少数民族什么斋月是这样。
哦，
对，斋月就是你在日出之后和日落之前是不能吃东西的，这个很残酷，
就不能吃东西。
尤其对于新疆人来说，你们知道新疆人白天不是夏天的时候日照时间特别特别长，你知道吧？
哦、
白天差不多得有个我感觉18个小时能有。如果是北边一点的地方，
明白。
但是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是有一些维吾尔族同学，他们是不用去做这个事情的，就学校要求他们别做，因为还在发育。
对，明白了。
那会不会有那种？朋友就是会跑到南方一点的地方，到日照少一点。
那你去南极就好了，有极昼极夜，对吧？
就那么个意思吧。
不是，你是不是不知道信仰是什么意思？
我这不是想，
那咱就退了得了呗。你要这样说的话，
对，你就不信就完了呗。你这
我不习惯钻空子嘛。
这也太奇怪了。哦，半年在南极待，半年在北极待。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中国传统，就是孔子的诞辰，
9月28。
对，这个在之前其实是教师节，包括现在在、那个、
台湾的教师节还是9月28。
对，
他是阳历，就是他生给孔子的诞辰造了一个阳历出来，每年9月28号就是台湾的教师节。放不放假我不知道，但那天会在台湾的孔庙做非常大的这个祭孔的活动，然后还会专门找一个现存的山东口音比较好的人去做司仪，然后在那儿用那种半唱半说的方式在那儿喊，然后今天是孔子诞辰，有请台北市长马英九等五人，然后马英九就穿着跟孔子似的，就拜一拜，就那样。那是孔子诞辰。然后每年的台湾的学生去考试之前，各种考试之前都会去孔庙祈福。他们祈福的方式就是 往那个功德箱捐点钱，然后呢再把自己准考证的复印件扔进去，然后就是跟孔子说这个是明天要考试了，然后每年都有几个傻子把原件扔进去，然后就第二年再考了，就只能这样了。对
OK， 大家还过过什么比较小众的一些？好，我们先那边那两位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十九群的阿呜阿呜
啊，
然后我想我是来自山东的，然后我是每年的正月初七、正月十七、正月二十七都是有说法的，但是我已经不确定这个是只有我们家有还是就是我们那个城市有。就他正月初七的说法是管小人，我已经忘了是管小人还是管老人了，反正就是从小管到大或者是从大管到小，然后就是每个年龄段的人会占一天
啊。
对，然后我们家那边过节所有的庆祝方式都是吃饺子。
那是，
然后我们家还比较特殊，然后我的是属于正月期间还有很多长辈也在期间过生日，
嗯，
所以我基本上是从那个大年三十吃饺子一直能吃到正月二十七。
哦，就是初七、十七、二十七。
对对，
就是大中小或者小中大，反正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他的这个年龄段大概怎么划分呢？
不知道。
那怎么管呢？具体的方式呢？
就吃饺子。
就是
其实没区别，反正都是吃饺子。
你们会把饺子叫包子吗？
不会，哦，我们包子是包子。
嗯 ，OK， 那就是你没跟别人对过这个事儿，就只有你们家可能有这个传统。
反正我是从小吃到大，现在还在吃。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现在是过那个小节还是中节？
让我过小节，没结婚的都过小节。
OK， 明白了。然后你也没有去跟其他的你比如说同学问过这种事儿？
没有没有。
天哪，不会是他们家就想吃饺子。
昨天有菜没炒完。没吃完。
他们哪有菜啊，都吃二十七天的饺子了。
那你们吃饺子之外还会吃其他菜吗？还是就吃饺子？
就吃饺子。
哎呦，每天馅儿一样吗？
可以换。
哦，那还行，那你们俩还挺开明的。
但我小时候基本上就只有一个馅儿，白菜馅儿的。
哦，
就我们家冬天就蔬菜最多的就是白菜。
基本上小的时候都那样嘛。
而且我觉得北方有一个很牛逼的点，就在于说很多家就吃饺子就只吃饺子，就没有其他任何的配菜。
你还想有什么配菜？那不就吃饺子吗？
比如你来上海之后，你这个主食可能是饺子，你还得点其他菜吗？
不是，北方肯定不是。我有点菜，我还费那么大劲包饺子干啥？我蒸馒头就完了呗。对，
对对对。哦，好，谢谢谢谢。后面那边还有一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哦，我是那个二群的，就是什么电台孔老师。对，我这在美国念书嘛，然后美国有一个节，我就称之为史岩老师快乐节啊。
就是喝酒节，
就是那个 St. Patrick's Day
啊，
哦，
爱尔兰人那个节，
对对。然后这个在西方国家是3月17号都会过，因为它是来自于爱尔兰这个一个天主教的这么一个节日。对，
哦，
然后那一天大家都会默认那天你喝大没有人会怪你，然后大家会穿的绿色到处跑。我在美国第一次过这个节日，我是在周六，然后被周围那个兄弟会给吵醒的，因为大家都在发酒疯，然后大早上知道吗，在发酒疯，然后每个人都戴着顶绿帽子，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那个地方是美国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节。对，
你会融入他们吗？
不会戴绿帽子。对。除了这个之外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刚来美国也那个不能合法喝酒嘛。
哦，
但是这个后来以后就跟他们在一块玩，因为每年会有一个很大的游行，然后2022年的芝加哥他们甚至把当地的五大湖那个给染绿了。
把五大湖染绿了？
我以为把湖里都倒酒。
对，就把那一片给染绿了，然后非常恐怖在那儿，然后就庆祝。
哇天哪。哦，
所以猫头鹰做成绿色这也是有道理的。
嗯嗯，我们是蓝色呀。
不是，咱们幕布不都是绿的吗？
哦，可以可以。比如你在美国的时候，比如圣诞节或者其他节有什么特别的吗？
圣诞节一个特点是跟国内不一样，我们中国其实像春节这样的节日商店都会开业。
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今天会很多人买东西，但是在美国圣诞节是你看不到任何店开着。
嗯，
然后我有印象很深，我有一年就是圣诞节我忘了买囤东西了，结果当天晚上我是跟刘仁成老师一样翻了半天，然后发现冷冻柜里有半包水饺，然后过了圣诞节那晚上，因为我啥也买不到了，那天晚上是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水饺。
冰柜里还好。
哎，那华人的也不开吗？
都不开。
哦，
因为你开了以后就显得特别的过于卷了。对。
哦，
所以说都是不会开的。
没事，你就当回山东了。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这边好像还有一位，我们得传得远一点，感觉就像交接那个圣火。
对，哦，对对对这位来自巴黎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来自一群的阿兔。哎啊，我也是个山东人。
你是个山东人？
我是个山东人。对，
天哪，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
但我不想分享一个在山东过的，就是山东的节日好像都比较常规，就是大家传统节日。然后我有一个很想过，但是刚好不在那个时间段，就是想分享给大家，就巴厘岛的春节，就它是叫安宁日。他前一天晚上是大家狂欢，大家就是就为了这个春节准备一个月做一个雕像，就好多小组做各自的雕像，然后上街游行，就花车游行，非常的疯狂，非常的热闹。然后他过了这一天晚上之后突然就安静下来了，他们的城市就不能用所有的电器，然后就所有人都待在家里来反思自己，就是安静一天，就是在极度的狂欢之后突然整个城市安静下来。
这不就北野武吗？这什么什么瞬间暴力，绝对沉静，
绝对沉静。对，然后我看到他那个节日的宣传片之后，我就对这个节日特别感兴趣。
天哪，
就很想再找一个机会再去真正的去体验一下。
他是大概在什么，
你是更期待前面那一晚上还是后面那一天的部分？
都很期待，我感觉很神奇，就是他那个反差，他那个片子拍的也特别好，他反差的那个切换就是从极度的欢愉一下子到安静。
所以理论上也不难，对吧？你先前一天喝到极致，然后就把你能耍的酒疯都耍了，然后你就在床上躺一天。
你知道什么叫宿醉吗？
对，
我不用过那个节，我可以体验很多次。对，第二天就是什么电器都不想开，什么信息都不想回，就想安静一天。
对，因为他们，我理解是他们，他介绍里面是这样讲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倚仗自然的一个
国度。哦，明白明白。
所以他们要靠那一天来让大家反思，就是自己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哦，所以要离开一些人类社会的这些电呀，这些东西，发明，人类发明的东西要离开。
明白。所以就这种节在山东应该是过不起来。
为什么？
我们过节就是为了把人都凑到一堆啊，对吧？就一个村，比如说村里面最长那个老头或者老太太，今年已经比如说90多100岁了。过年的一个仪式就是全村人
磕头，
磕头。
对，
哎呦，
那你不磕出声音来就行了。
好，谢谢谢谢谢谢阿兔，谢谢。然后我们除了像这种跟人或者日子有关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跟这个具体的东西有关的节，比如说山东我知道，比如说有什么风筝节，就是，
啊，那就是
大葱节，是吧？
那就是
潍坊是有，
潍坊是冤都嘛，所以潍坊每年就是起风那段时间就是风筝节，全国的风筝高手都会去那儿比赛，
对，
然后会有各种竞赛，看谁飞得高啊。然后这几年创意更多了，然后那个风筝的各种造型，蜈蚣的造型啊，什么蛇精的造型啊，什么机器猫的造型啊，什么变形金刚的造型，什么都有，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
然后剩下的说葱节呢，就是我们每年大葱下来的时候会办一个比赛，山东章丘，这个章丘大葱会办一个比赛，然后看评选葱王。就是看个儿高，看大个儿啊。好像是去年我家跟我说今年就是水头一般，就是今年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干旱，没什么水，所以葱长得比较矮，最高的葱就是没有姚明高。
姚明在山东是测量单位是吧？
一摇，
往年的大葱都有2米3、2米4、2米5的都有，
1.5摇。
所以为什么山东人重视1米8？
那如果就是评出来了葱王以后会有什么？
那就这个葱王，这大葱就会
就大家说牛逼，然后
对对对，是给一个颁奖典礼啊，然后甚至可能当地领导会跟你合个影啊。台湾那边不年年比这个吗？就是台北牛肉面大赛，每年都有这种牛肉面节、牛肉面大赛。然后如果你评出来第一，然后市长就会跟你合影，你就可以把这个合影挂在你们家墙上，你就说你是台北市牛肉面大赛冠军，经常就这样的东西。但是你只要年头长的话，几乎家家都是冠军。
对啊，
对，几乎每年都会评，然后有的就是什么原味冠军，有的什么卤味冠军，什么麻辣冠军，反正还会有细分很多。
就和那种电商节的手机销量第一是吧？
1000到2000档第一，
对，
2000到3000档第一，哎，
对，然后这几年其实也会有些新的节，不管是复兴的，还是一些就是新造出来的一些节。我们先说新造的节吧，这个我觉得阿里这个，脱不了干系，
造节王，
对。
双十一
开始，
所以阿里我们一年是365天，然后大促呢是200多天，所以理论上大家想买到原价的机会不多。对对，
这就跟我的那个书想买到一个纯净无签名版。 机会也不多。如果大家真的碰巧买到一本就是无签名的这个不开玩笑，真的大家
典藏、
对典藏，你可以拿过来帮你签一个。
所以刚开始会找各种节日，双十一也造了一个节，然后什么什么父亲节、母亲节会以这种原因给你弄个节，什么国庆啊、什么五一假期这些。
然后那个京东是哪是618，
618夏天，
是。
后来实在没节了，就是冬天就叫年货节。就是该买年货了，叫年货节。然后实在年货节都不想弄了，八月底叫好价节。就是价格比较划分，叫好价节。
对，还有一个叫什么八八会员节。
八八会员节是因为八八 VIP 那个还是算是整个阿里系里面最为划算的一个优惠了。大家如果在淘宝每年消费达到什么万把块钱的话，然后就可以领一个八八 VIP 会员。然后你整个阿里系的饿了么你会是会员，然后优酷你会是会员，就是整个会员系统打通。以前是虾米会员，现在虾米没了之后就是网易云音乐会员。那还是挺划算的那个。
这期播客就为了这个。
对对。
主要是嘛，
铺垫半天中秋呀啥的，就为了爸爸便秘。
我们这个节目虽然没有什么商务，
那广告很多，
听上去全是商务。
本来想说点阳澄湖大闸蟹，你不接这个话，你是不是？对，来来来，你讲讲这大闸蟹。
那个，我觉得新的节里面就是包括母亲节、父亲节，这个好像我感觉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吧，可能好像也是这几年。
没有，我是爱，我是爱啊，我是爱。
好好好，那你今年给你
不买。我就不促进消费，我就纯爱。我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那种。
一点干的都没有，你
是。那就聊聊七夕吧。七夕好像也是。
七夕不好，你也纯爱吗？
七夕得有所表示吧。七夕要纯爱，有点要嘴胖子的那种，空着手回来。
那你跟你女朋友说，我跟我爸都没买过东西啊、
反正我跟我爸离得远，知道吧？我跟我爸说，我跟我女朋友从来不买东西，就是为了让她心里平衡一点那种。
七夕会有什么过分吗？阿成会
啊？其实现在之前还会过一过，但是这两年也基本不过了。因为就是我跟我对象，我们俩都就一想到人外面人特别多，就没有任何出门的欲望。
对，
然后买东西也买的快差不多了。
嚯，
不是，就是人的创造力是有限的。就是在一起，我们也在一起三年了嘛，在每年又有好几
三年就买的差不多了，
每好几个节点嘛，你看三年，每年我生日、他生日，有两个那个情人节嘛，七夕情人节，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520这种东西，然后圣诞这种东西，我前段时间就是七夕，今天七夕前，因为最近那时候在准备节目嘛，确实就是一开始没想到，还有一个礼拜我猛然惊醒，哎呀操，刷抖音刷到了。突然还给我推七夕送礼物的那什么时候，操，好像七夕到了，然后我就跟女朋友说，我说七夕快到了，我说你就直接跟我说嘛，你有什么想要的，然后她沉默了，说咱俩都别送了行吗？
他也忘了是吧？
不是太晚，就他也不知道送我什么。
对，
其实挺有压力的，
很煎熬。
出去吃一顿是吧？
出去吃一顿都不愿意，最近人太多了，
就哪儿都人很多。
对对，我感觉现在自己确实缺乏一些对这种生活的热情。就是没有什么专门想去干什么的事儿，而且一到节日你就反而更不想出门，因为人太多了，就因为这个原因把所有人都挡回去了。
也是时代的变迁，
主要是我口袋的变迁。今年没赚什么钱。
大狗呢？
就我记得应该是出去吃了顿饭。
吃了饭，
也是很简单的，也没有准备什么礼物，因为现在就是我觉得真的送礼物挺难的。
是
啊，不管是送给谁啊，不管是对象，甚至包括送给父母的话也挺难选。
对，
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其实也想不出来。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他们说到不是特别需要的东西，他们反而会觉得也有压力，觉得浪费啊这一类，所以我觉得每到需要送礼物的时候都挺头疼的。
这几年情人节我觉得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对吧？从就是2月14，然后什么520，然后七夕，
贬值了太多了。
对，其实
就跟脱口秀节目一样。
对，
所以最好砍掉哪个呢？
最好是不要。
大家有什么吗？比如520或者七夕这种，
或者大家有什么比较又省钱又好的办法可以教教大家的啊？
我是二群的极速冷冻侠，然后今年的七夕我就是主要给猫头鹰送了个礼物，去那个北京猫头鹰看演出。
哇，
这就算送礼了啊？
这叫送人头。
我买了 买了六张票
哦，
就去了一个人，那这票送你，对吧？
哦，谢谢谢谢，嗯，所以七夕在猫头鹰过的。
对，然后我当时特意想说去看看北京猫头鹰的老师们，然后他们结果全来上海了那天。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天是你跟那个？
我是带我老公，然后还有我两个妹妹和妹夫。
哇，
就全家一起去的。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是佳佳，她。跟我和我老公互动嘛，就问说在一起多少年，然后他还说错了。
你其实应该让他在家里待半天。
再见，其实。
可以可以，那你比如说，那你们是每年的，比如情人节、五二零、七夕都会过吗？
哦，就是会过一下，就是反正要么就是出去玩点什么，要么就买东西吧。但是现在买东西确实也。就是我想要的都太贵了，然后
还是贫穷限制了。
对，我一说完要什么，他就就那个直接装傻就过去了。
哦，还能装傻呢？
我靠！哎，你
学到了
是怎么装傻的？就是。
就他说那我也不要了。
哦，
你说这个七夕你想要个什么是吧？我想买个猫头鹰，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你们可能也就是，如果要送就都送，要不送就都不送。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是觉得不要让直男去发挥想象力买东西。
哦，就想象力确实很有限。
他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
就淘宝关键词那种能让女生感动的礼物。然后一个水晶球，然后一摇上面雪花飘下来，老婆送给你那种。
对，就是反正如果想
你有收到过什么特别超出想象的礼物吗？
之前收到过一个还挺贵的，然后是那个一个小王子的玫瑰花，然后一个玻璃罩子这样罩着，
永生花那个，
可能一两千的。
哇，
那要那么贵吗？那不是400吗？
抖音推给你了是吧？
我记得我买过，我还真买过那玩意儿。
刘仁成有八八 VIP，
然后后来别人告诉我，你买个自己装的只要200啊。
那你收到之后是觉得
没用，
花这干啥？花这钱干啥？
对，就是觉得哎挺好看，但是对，就没了，就
也干不了啥。
是，就是
明明可以。
而且
直接
搬家很难搬。
哦，但是
搬家
那个非常，那是玻璃的，然后每次搬家就是、
哦、对、
对，
而且你又不好意思扔，对吧？
哦、对对
对，也舍不得扔嘛，也挺贵的。
哦，明白。然后
下次你俩商量好，就送个 PS5 啥的。
对，对
就是给谁送？
会送那种帐篷，那种好收，你知道吗？就是搬家的时候特别方便。
好，谢谢谢谢。其他朋友还有啊，
后面有两位啊，后面啊，
你先来吧。
我是二秦奥利奥。然后刚马军老师说到那个省钱的，我突然想到我以前就是过那种什么七夕啊、五二零啊这种情人节的时候，我不会在当天过。就我们一般来说是可能就出去吃顿饭这样，然后我不会在当天过，我会随便指定他前后的某一天。我说我们把这一天当做情人节。然后因为当天你如果出去吃饭的话，很多饭店它是那种就是有限定的套餐嘛，就是它比如说什么1-3-S套餐，就是它不能改，然后你也有些东西你不吃你也不能调，然后人又特别多，可能还会订不到位置，所以我就是我们会挑一家比较好吃的餐厅，然后就前后随便就是由我指定一天，就把那天当做情人节、然后真正的那个情人节就不过，就当做无事发生。
嗯，
其实和淘宝是一个逻辑，618在5月20号过，
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是一个逻辑。但我想问，就比如说你们，比如说指定某一天去过七夕，然后你们那天会有一些、七夕的一些行动，还是说
就当天起来就会说七夕快乐？然后就是真的把它当做七夕、
哦、okay,
天
哪，那还挺
带入了、就
对，特别棒。那买花也会买？
没有收到过，反正
至少收到七夕快乐。我觉得这个还挺好，大家错峰过节。
那会提前多久呢？那你要提前半年的话，跟澳大利亚人过圣诞节这不就没区别了吗？对吧？
一般就比如说如果他不在周末，就指定他后面的一个周末、如果是周末的话，就可能比如说是礼拜六、然后指定礼拜天这样子。
真的，
他的七夕就是七夕之后的第一个周末。
好棒啊，我觉得这个逻辑特别棒。甚至还能就是捡到一些这种就是折扣的花。 好，谢谢谢谢。哎，我觉得这个妙招还不错。
大家好，我是八群的蛋蛋。然后我今年特别特殊嘛，因为今年拜财神的时候刚好是2月14号情人节，
正月初五
拜财神那天，
对对对
啊。然后我朋友圈就是特别一致，大家所有人都在发那种拜财神的朋友圈，一个秀恩爱的都没有，就好像你发了秀恩爱的就不虔诚了，你今年财运可能就不好了。
给财神送朵玫瑰花。
对对对，唯一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特例。
Okay.
所以就感觉到了时代的变迁，就是大家把这个财神这件事情看得比较重。
对哦，对，迎财神这个，那你有做什么行动吗？
我没有，我就很实际的去了庙里送钱。
哦，去拜了一
下。对，我朋友圈就太虚了。
有道理，
就那些实际的，
是
对吧？财神又没微信，
有反馈吗？到现在为止，
目前没有，但是感觉快有了。
OK OK， 也保持信心，保持信心，
是吧？
他主要还是真信。
对对。
那就是你现在是有另一半吗？还是
我没有？
没有，就是反正就自己去拜了财神，然后就只求财。
对对对，
就另一半根本
财神今天可真得灵啊，啥也没落着。
真的真的，以前还会求求姻缘什么的，现在都放弃了。
哦，现在就是只求财了。
对对对，
好好好，祝福你，祝福。
我觉得那个利 focus 在一点。可能会比较容易实现。
对，好，
聚焦，
聚焦，聚焦，聚焦，对对，
真的很聚焦，不能一下做太多的项目。
对，
好，
对对对，
祝福你，祝你成功，
忙不过来啊、哦！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好，
另外我想分享一下那个刚刚这个女生说收到过什么奇葩的礼物，我收到过最奇葩的礼物。是有两个生日礼物，都来自以前喜欢我的男生，一个是指甲刀。
你当时指甲刀这么难看吗？
就是因为我当时
是那种很普通的指甲刀，还是那种卡哇伊的那种？
就普通的
普通的指甲刀。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他总得有点说法吧？
就是因为我一周之前就是很无意识的问这个人借了一下指甲刀，我问他有没有指甲刀。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特细心，你知道吗？哎呦，我们宝宝说的一句话，我这
一个礼拜了，又该长出来了。
嗯，真的
没在一起吧？那就好，那就好，
特别神奇。然后第二个是还有一包烧鸡，
这是来自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来自一个德州的追求者送的吗？
烧鸡，
你也是上周给他借了一只鸡吗？
当时我在国外读书嘛，可能这个他觉得是来自家乡的，然后比较难得，这样子，
就家乡的味道这种感觉。
对对，
就是你生日时候给你送了一只烧鸡，但这个得吃吧？我感觉
我没有
啊，也没吃，送同学了吗？
对，就放在那个公共的厨房让大家吃了。
哦，
你是比较讨厌烧鸡，表现讨厌他。不然我说我的话会吃的。
对，我觉得那只烧鸡是无辜的，就该吃就吃。
对，
可爱可爱可爱，谢谢谢谢谢谢。哎，好，
大家好，我是十三群的梁思成。
哇哦、这是个 CP 名吗
？CP 名。
不想解释。
哎，思是谁呀、啊？
思是个动词。
不想解释。
他叫什么了？
小莲和阿成。
来吧，来吧，
我正好代表一下，不能代表广大的男性同胞，只代表我自己啊。
那你还代表个屁呀、啊！
我首先说一下我自己送礼的策略
哦。
首先第一，我自己不收礼，然后第二，
你爹味很重啊！
这个说话，
今年过节不收礼啊？这是个领导，这是。
第二是我买礼物基本上都是存，就比如说我可能618买的就是下半年的礼物了。
哦，
所以别人收到的你的礼物全是过季的是吧？
对的，至少是你当时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你存着、但是你不是当下送给他，就是你等到那个节日再送给他。
那中秋节送粽子。
那买不到呀。
是什么类的？就比如说是衣服还是电子产品？
那最好买的还是首饰。
哦。
因为我自己也学美术相关的嘛，
哦，
所以说相对来说有一点点优势，稍微会挑一
点啊、
嗯。然后第三个就是送乐高。
哦 ，OK。
但是点是什么呢？你第一次，因为我老婆很喜欢那个《老友记》，然后我就送她刚出来第一版的时候送给她第一版
，OK。
然后出来第二版的时候再送她第二版，然后等到送第二版的时候，你的快速不是不断的增加吗？其实你送的越多，后面他就不愿意收这个东西了。
是，
可能送乐高就是一个，你既表达诚意，但是呢，他又会盛情难却，但是最后呢，又会拒绝的一件事情。就你送的礼物就可以降低一些频次了。
我来解释一下，就送到他烦。
那他不会说你给我拼好再送我？
那不会，乐高不就是拼的乐趣吗？
哦，
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很嫌弃那种拼好的乐高的。
哎，我还现在挺好奇的，你是为什么现在要就是第一次要强调你从来不收礼的这个点呢？是你老婆从来连着三年没给你送过礼，然后你以后就只对外说我不收礼啊？
我不收礼。
他会给你送礼物吗？
会。
啊，但你不收。
对，我不收。
就是你是一个什么心态，就是说不收礼。
首先我觉得送礼必须是单方面的，会更有诚意，
不影响，
啊，这是我的感觉。
那他你们俩就是都是单方面的呀，
都是单方面。
送礼是要有一个拼钱的一个过程吗？还是
不是，你一直送礼你表达你的诚意，如果你在收礼你会要攀比了，
啊，
就是你会不断的说，哎，你送我一个非常贵重的，因为女生送男生的礼物普遍都会比较贵重，因为没有什么可选的，你不可能收一个小首饰。
指甲刀。
指甲刀。
我觉得这个选项就非常好。注意一下个人卫生。我觉得指甲刀特别好。你那个夫人会听我们这个节目吗？
啊，她不会听
啊，
她不会听。
如果您在听的话，记得下次可以说说指甲。
那我这样才敢讲嘛，要不然的话。
嗯，这个求生欲又高又低。
他第一句说我不收礼，我总以为他们单位纪委会听这个节目。
原来是家庭的纪委。
对。
OK，就是这些，
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哪位？我们刚才好像还有一位。
我也想分享一个我们自己算发明的节日吧。
好。
啊，就是因为也是这种谐音的那种节日，因为什么类似520啊，我们公司有一个节日叫527爱妻日，就是一个已婚男人的节日。
然后呢，这一天呢，
就要庆祝他，就是大家已婚男人凑在一起喝一个。
那其实跟双十一是一个意思，是吧？啊，
没有，这个节日的由来是因为很巧，就是今年的5月27日才有这个节日的。然后，因为刚好那一天我们公司所有男生的另一半都不在上海，都出去了，就很巧。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么巧，不如我们就把它定为一个节日，刚好又是谐音，就是527。
那万一如果你们明年老婆没有出差的话，这节就取消了，是吧？
没有，节日都定好了，就不能乱取消
啊。
反正
这是什么逻辑？
反正
这就是他们单位的圣帕克里特日啊。
反正跟他老婆也没什么关系，他爱怎么过怎么过吧，
就硬过这个节。
对，他老婆在不在无所谓啊，
就想喝酒了硬过一个节。嗯，
那就跟那种什么517，就是这种
谐音。下一次遇见老婆都不在，叫5爱妻2，知道吗？
其实你们直接529过就行，5爱9。
那理论上就是每年的，就是每个月的9号、19号、29号，
啊，
农历初九、19、29。是吧，一个月喝6回也差不多了啊。嗯，
这个节我收了。好吧，以后每年我们529猫头鹰搞一个盛大的节。
你是5:09，5:19。
有一个开幕式是吗？有一个开幕式。
那顺便你每个月的9号你就不喝酒。
对。
09吗？09今日。你也给自己戒一戒吧。
啊，然后19号就是药酒啊，29号艾酒，嗯，可以，谢谢谢谢。好像好多节都是这种谐音来的，就517好像还是个
517什么吃货节，
还是
什么什么
吃
货节，嗯，
我要吃嘛，嗯，
谐音节基本上都是电商 的，
也不是啊，那台湾的父亲节就是8月8号。
啊，
因为，那个，
八八父亲节，
你八八念出来是跟父亲有关，嗯，然后那个父亲的父写出来也是2个8，嗯，一撇一捺，一撇一捺，所以他们就8月8号过父亲节。嗯，
好的，来，这位朋友想补充，
又是我华龙洲的卫视，那个前面那个男生说到那个爱妻节，我就想到一个也是近些年造出来的节，叫女生节。嗯，
就是我不太理解这个节日。
三八是吗？
对，好像是就是放在前面一天。
37号。
然后我印象当中第一次过这个节是我上大一的时候啊。补充一个前情，我是复旦大学的，然后跟然后而且跟沈岩老师是一样的专业，我是学生物科学的。哇哦！啊，然后但不重要。然后我第一次过女生节是我们大一的时候，然后复旦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我们大一是书院制的，就是所有专业是打通的，不同专业的人混在一起在一个班级。然后我们班委想出来一个很奇葩的过女生节的方式，让我们班的女生去男生寝室帮他们打扫。而且那一年我们大一的男生住在我们学校，当时是把四栋最老的老楼，就是可能几十有七八十年的这个老楼给男生做男生宿舍，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就是木造结构，反正就特别老的楼，然后卫生情况特别差。然后我真的就是一进那个宿舍楼，哇，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男人味，就是太痛苦了。然后我们几个女生就然后我们也并不真的想帮他们扫厕所了，就是在里面大家玩了一会儿就走了。但是我至今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心理阴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过一个女生节。
女生节不应该是男生给女生服务的节吗？怎么会让女生去给男生打扫房间呢？
反正就挺荒谬的啊，挺荒谬的。
哦，负担不行，
负担不行。
原来点落在这儿啊！
我都怀疑是你安排好的。
就你理论上三月七号应该是男生去食堂打饭送到女生宿舍去的日子，怎么能让女生去男生宿舍打扫卫生呢？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有一点年代感的了。
对，
就是当年很多大学是会有这种所谓的女生节，这种
各个系然后拉横幅，看谁的文采好，看谁的谐音梗写的最烂，反正基本上都是那样。
啊，我们当年也会有一些吧，好像就是比如说第一是帮女生占座啊，因为那会儿有上课，大家还上课那会儿。就上课很积极。
你说的是习惯还是节？
平时也会，但是那天可能会把前面几排都让给女生坐。对，啊，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
也没好到哪儿去。
对，然后包括也会送花啊，然后对送一些小的礼物啊，或者吃的等等之类的。嗯，反正当时那个情境之下还算是比较美好的一个回忆吧。嗯，后来好像这两年也少了，基本上就没有了。哦，还有一个节，我觉得这个还挺酷的，又是去年，就是很出圈，万圣节啊。对，我不知道大家有现场参与的吗？大狗吴豪你们
去了
阿成应该没去吧？
我想去来的，我想去来，但人太多了没挤进去。
跟女朋友商量了一下说咱们今年别过了。
没有，我们当时走到那个襄阳南路那块，
对，
就是到快到山阳那儿了，但再往那边就158了嘛。
对，
往那边就开始太堵了。
对
对
对，你到山阳这边你还能走得动，你往那边一看，那边都是警察，然后每个人都是那种挤在一起的，现在就算了，就退出去了。
是，嗯。
然后后来
那个警察是真警察吗？
这个应该不能随便 cos 吧？
那一天是有一些不是正警察的，
是吧？
真的吗？
但最后都被正警察带走了，
这太胡闹了。
对，
我记得那一天有一个专车司机给堵在路上了，他就出来看前面是怎么回事，穿一身西装，打个领带，戴一白手套，然后好多人就说你是不是在 cos 一个专车司机？说你怎么 cos 的还挺像？他说他妈老子就是。
我觉得万圣节那个还挺酷的，因为大家有一个很释放的这么一个方式。
嗯，那天是鲁迅去了，我记得有个鲁迅，
有人办了鲁迅，
有个鲁迅，有个那英，
浙英嘛，浙英，
浙英，浙英，这简直危言耸听。
没少看平时。大狗有办什么吗？
我有一年办成那个星战里边那个绝地武士一样的那个、拿把光剑，买了把光剑。
哇塞，
对，然后、我其实这两年倒好像没参加，但有路上有看到，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四个天线宝宝骑共享单车。
去年我们有个脱口演员叫小黑，是那个老实人小黑，
对，
做抖音那个，他们整了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小黑扮成包拯，然后
变成到大黑，
他的肤色从名字可以听出来。
关键他们还是配套，不是只有一个包拯，还有王朝马汉，还有鼓，
还有鼓。鼓是谁演的？
就带了个鼓，让就是你可以去击鼓鸣冤
哦，
就是、他们在那喊，然后真的会有人就配合他们去敲鼓鸣冤什么的。
他们受礼吗？
他们随便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
吴豪呢？
我就是纯过去看一下，
纯过去看一看，
对对，体验一下那个。
OK， 大家有看过什么比较特别的吗？万圣节
终于提到上海人熟悉的领域了啊！
但我觉得就是中国有很多传统节日确实是不适于大家这么释放
外放的
外放的这种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所以那个还挺好。这位朋友，
就刚刚马军老师说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然后因为我是学建筑的，然后在路上遇到一个女孩子 cos 的施工方。就很搞笑
cos 的施工方，
施工方是什么特征？
安全帽，
安全帽，
对对对，
哦 okay、
几乎就是一个挨骂的形象吧。我过去跟他合了影，然后当我们走的时候遇到两个建筑工人，是真的建筑工人，我不知道
那你这个是怎么分辨的呢？
我不知道，我上去跟人家合影，他说他不合影，他因旁边是个工地
别打扰我上班了
主要那会儿也挺晚了，应该有个10点钟了吧。然后他们要着急下班，两个人提着帽子走，因为他，哎呀，就是同行，就是那个，我就特别想跟他合影，因为那会儿下班已经特别晚了。
是是。
然后过去之后，人家说，他说他们就是过来上班了，不是来玩的，就感觉很尴尬，然后灰溜溜的走了。
是是。我觉得这个就能分辨出来，就是你可以说能不能合影，反正愿意合的，就是来玩的。OK，
对对，
谢谢谢。那你那天有扮成什么吗？还是
没有，就是
纯去看的。
对，纯去看，但是很开心，非常开心。
OK， 好，谢谢谢谢。还有旁边那个。对，
我先来吧，因为我就是那个马俊老师提到那个鲁迅，然后我那天是、
那个鲁迅、
我不是那个鲁迅，就是我想分享，就是那天就是我在跟那个鲁迅合影的时候，然后旁边来了一个就是 cosplay 成那个旺仔那个牛奶的一个姑娘、然后那姑娘就上去就是反正是发表了一个长篇大论，然后把鲁迅老师都搞尴尬了，然后就愣在了原地，就感觉当时鲁迅老师就想找个地方钻进去，因为那个姑娘应该是就是在说鲁迅老师就是那个当时觉醒年代的一些台词什么、就特别的尴尬。然后还有我那天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好多阿拉伯富豪、然后我的同伴就是直接拿了一个白色的窗帘，然后照到了身上、
好多人假扮阿拉伯富豪，
对对对对对、
因为 cos 成本最低嘛、
对，然后我同伴也是直接就是从家里扯了一个白色窗帘，然后就直接就是
天哪，
蒙在了头上、然后戴了一个墨镜这样子。
会戴那种大金链子什么的吗？
他没有，但是现场有很多戴大金链子的，然后不光有那个 cosplay 阿拉伯富豪的，还有那个财神爷，各种财神爷。就是反正他们的合影的人都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就是当代年轻人果然就是，
对对对，主要还是想求财。
对、
先后边那个吧，
后面、
怎么称呼这位朋友？
就是我吧。
对，我你好，
你愿意怎么称呼怎么称呼吧。你 cosplay 你自己啊？
我觉得去年万圣节比较
火，他现在说话有一种第三人称的感觉。小航觉得，然后他就是我觉得，然后怎么？
不好意思，那我就开始说了，好吧？那个，我觉得去年万圣节比较火，原因是他拖时间太长了，他好像是。10月31号是个周一，但他从周五就开始玩了。因为那天晚上我还在泰国曼谷，然后我就看曼谷人已经开始在街头就玩这些类似什么快闪之类的东西了，就他们不停地配合这音乐在街上跳舞，然后就类似拍抖音那种东西吧。我说这 TikTok 的遗毒已经到国外了，还是挺恐怖的吧。然后隔天我回来周六，大家已经开始在上海狂欢了吧？然后我一般在万圣节上是蝙蝠侠，
哇哦，
乐高蝙蝠侠，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高、特别壮的。
我们能知道啊，
对。然后
是有人把你大卸八块然后拼起来吗？
没有，不是。但那个我也去街上看了看吧，但确实我没想到是万圣节会这么疯狂吧？因为往年也有玩的，但去年可能大家就被压抑太久，然后就全去街上，我觉得统一的去玩梗了吧。后几天也持续在玩，我就没去，我就躲到那个什么万圣节舞会去玩的，因为至少万圣节舞会我觉得我还是有实力去赢点奖品什么的吧。所以大家如果今年还要去街上玩，然后看人多可以去舞会上玩吧，因为舞会上也有各种各样奇怪的装扮吧。然后
不一定舞会有你，我觉得
不是我想一下
啊。
我这样吧，我今年去迪士尼好吧，
那都别去迪士尼了。
好
行
行
行
行。还有这位朋友，
我想说的不是关于万圣节的，是一个关于喜剧方面的
节
日，但可能比较小众，就是单立人的喜剧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就是他是单立人。
那你知不知道他是其他的一个厂牌呢？
他就是大概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会邀请很多不同地方啊，然后
是他虽然是一个其他厂牌，我也知道这个厂牌。
对，
你说没关系。嗯，
我感觉这个喜剧周特别能看出哪一些演员他比较火爆。因为就是但凡我能够抢到票的那都是大家不想看的，然后因为就是大家粉丝都很狂热嘛，然后呢就是到后面大家想收那种比较热门的演员的票已经收不到了、然后就演化出了一个互相交换票，就比如说在小红书啊或者那种演员的超话里面说，比如说我特别想看刘仁成，我说我愿意拿两张史炎老师的专场换一张一张刘仁成的专场的门票，或者一张史炎加一张马军的专场换一张刘仁成。
我觉得你还是保守了，现在可能都换不到了。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星仔，他是第二天下午的演出，然后前一天晚上就有粉丝在那个门口扎帐篷就在那里过夜。
是是是是是是，
因为他是在小剧场里面演出，他那个座位就是你先进去你就可以先抢位置，然后有一些观众就特别想那个跟他互动或者坐前排，就提前一天去。
明白。星仔演出现在这么摇滚。
所以我想问你最后看了哪几位的？
我不说了。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想刺激刺激我们。
就是我意思就是没有太火的话就不要去单立人的喜剧周，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受到伤害。
抵落这儿了。
没想到收在这儿。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咱们还是聊万圣节吧。
但他这个让我想到那个上海电影节。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也喜欢参加那个上海电影
节。对对对对对。
我应该是从大学开始就每年都会去抢票。他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会出排片，然后大家会先在那个淘票票这个 APP 上先把自己想看的就完全排好、然后做出一个像行程单一样，因为彼此之间会有些冲突，要有些取舍。然后我今年是找了大概十几个朋友让他帮我抢票，因为自己抢的话热门电影的话一个人撑死了顶多抢到一到两部。
对。
所以就每次都是声势浩大的号召一身边这些外地的朋友们一起来抢票。嗯
哼，后面哪位先来啊？你先来吧。
那还能聊回万圣节吗？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只要不任何不要刺激到我们喜剧人。
我前面其实想分享一个比较温馨的万圣节的事情、
okay.
就是我们小区是会有自己的万圣节 party 的。我们小区大概有
这小区得10万块钱一平米吧。
到过这个价钱，到过这个价钱，现在已经不值了。我们有2000多户人家嘛，然后因为从2017年开始，大家都是从新房入住开始，然后小孩就比较多，所以我们那些小不点们都是从就是3、4岁一直到现在10岁左右，就是一路万圣节走过来的。
OK，
然后中间我也亲自帮我小孩做那个万圣节的服装，小时候去做一些那种黑色的衣服，然后绣上那种霓虹灯、火柴人什么的。
OK，
然后晚上出去讨完糖，然后没电。然后我就找不着他了。
他没电
了。就真的很
黑。不是，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啊，你这个跟我平常遛狗的时候的那个
对差不多那个意思。对，后来我给狗买了也买了这样的霓虹灯圈。
OK， 然后那比如说也会有别人家的小孩来你们这儿讨糖
啊？我们是像整栋楼会有十几户人家一起参加。
OK，
然后如果多的时候，就是先为自己楼的小朋友准备好最好的糖果和玩具，串完一圈，然后再去别的楼。然后我们也就是把自己楼的活动，比方说先提前一点点，
okay.
然后把整个小区的后面再去接待别的小区的小孩， 后面就基本上是只有糖果了。
明白。
严格的阶级划分。非常具有上海的特色。
太多，实在太多了。
远邻不如近邻。
我们这一栋是楼王啊，我们这栋买的时候就贵啊。
哎，这还挺好玩的，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最后吧，那个。
哦，是刚刚那个姐妹聊到万圣节 cos 那个阿拉伯富豪，然后我是今年过年带我爸妈去阿联酋那边玩，然后我让我爸在那边 cos 阿联酋富豪。
那也不像啊，这中国老头。
没有挺像的，因为我爸五官挺立体的，然后皮肤又比较黑嘛，然后在那边特然后还要穿那个白袍，然后戴那个头巾，就特别好玩。因为会有很多路上的就是真的穿白袍人过来找他合照。
为什么他们看出来了？
看出来
了，这不就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因为我跟我妈走在边上嘛，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吃完饭在闹市区这样逛，然后一路上我爸就一直被要合照，然后我发现他们那边可能白袍确实是就是等级比较高的人，
对，
所以就是我爸过马路的话，那些车会让他，就如果我跟我妈走的话，那个车可能不一定会让我们，所以我们就每次就把我爸推在前面，因为那些人在车里他们也看不清脸嘛，然后就看到一个白袍，就是会停车让他，然后比较尊敬这样子。就挺好玩的。
那你们应该一人来一个白袍，你知道吗？
你们他们这个挺厉害的，
你下次去穿那个皇室的那个《还珠格格》那个衣服，你走在街上，
去外国旅游，本地人找他合影。
对，
这个经历挺厉害的。
是，而且就一路上有很多人过来跟他说什么，就说你穿的很好，就很有趣这种啊，
很有趣哦，很 Q 的那种感觉。好，谢谢谢谢。哎，大家还有什么那种小时候？因为我感觉啊，就是人其实越长大之后过节越没劲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小时候那种比较美好的回忆，或者比较有趣的一些回忆？小时候过节有没有很期待的东西？好，都沉默了。
小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能领钱啊，长大领不到钱了，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快乐最大的剥夺。
对，小时候还能放炮，放花那种。
对，
小时候过年还挨打呢。
那是你们山东，我们
不
挨打。
不是，我去有一年我去一个亲戚家，他家是卖烧鸡的啊。然后就是一锅烧鸡刚出锅，然后摆在那儿正晾凉的时候，我就每一个烧鸡咬了一口。
那你这个跟过节没关系。
你不也见得慌吗？
这就挨打了。对对对。
这不过节也会挨打。
对。
小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些有没有一些比较回忆杀的这种感觉。
我就小时候小学里面儿童节会办一些活动，我其实小时候还挺喜欢的。
是
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班级会搞一些游戏什么的，然后会搞一些类似于那种小卡片什么的，就都是证明你在这个游戏里面赢了这个游戏什么的，有点像现在的很多活动一样，那种刺卡印章什么的。
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回忆杀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像什么儿童节还有像什么元旦左右会有那种班级联欢会，就是那个特别回忆杀，现在好像比较少。那会儿那个联欢会就很山寨。
就是把家里的 DVD 和电视搬到学校去，
对，然后把
唱 KTV，
把今年所有的流行的不管是歌也好，然后这个小品也好，这个梗也好，全都玩一遍，
全都演一遍
啊、然后那些反正瓜子啊、花生啊、一些小零食啊，就基本上就敞开了吃，大概是这样，也挺欢乐的。
对，我还是挺喜欢的。我记得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什么联欢会，然后我们班上有一对很明显的情侣，然后就是老师都知道啊、我们肯定知道嘛，然后当时那个男生就跳街舞，就然后我们就一直起哄让对着那个女生跳、然后他就不敢，然后老师说你想跳就跳吧，我就默许了这个行为，当时大家都很开心那种，就特别嗨。
小时候在那种联欢会你们就展现出才艺的这个迹象了吗？
从来没有。
我觉得小时候的联欢会主要是化妆师展现自己的才艺。每次那个脸给我画的不知道什么意思，而且我看着都替女孩疼，就是那个女孩的头发一定那种，哎，为什么
弄两个揪是那意思是吗？
还有两个揪就是他们要插一根筷子在这儿，然后绑一个就朝天的一个辫、
对，小时候我记得不光有那个就化妆什么之类，然后你还会布置那个教室嘛，然后有一个那种拉花你知道吗？就那个就是不灵不灵的一张纸，然后你可以拉很长。
对
对，
小时候我
挂在吊扇
上。我五岁，我们幼儿园有一个文艺演出，然后女生出一个节目，男生出一个节目，男生是快板，就是我。我五岁，我唱天津快板，这个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有一个村庄，一个老太太什么什么，就生了个孙女不满意，还要生孙子，就那么一个故事。然后呢，女生是跳舞七色光。然后我们班有个女生就演出那天生病没去，就给我套上了， 就是就像吴豪说的，画红脸蛋儿，这儿打一点儿，然后把头发往上揪。
Okay.
我反正就那时候头发也很短，就是使劲往上揪。我就拿着那个一个花环在那儿，七色光，七色光，太阳金光的，我就连跳舞带快板那次。
是，可以。文体两开花，
那是第一次，那是第一次上节目，第一次上舞台。
是，我觉得儿童节真的很神奇，就是真的是小孩自己表演节目，也不知道给谁看。
嗯，
我们刚刚那个。是有什么想说的？来，
我是二群的黑喵警长。
嗯，
然后我小时候各种节日有一个固定的习俗，就是抄作业。
啊？哦，这个必须要在节日上。
这个我们平时也抄。
你们还是有素质，你们还是有素质。
我们天天抄是吧？
就是因为像国庆或者端午这种小长假，老师布置作业特别没有人性，然后就是不可能做完的。
哦、
我就先玩两天，然后在第三天开始在群里问你有什么什么什么，我、
哦、
说我有生物，你有什么，我们就开始抄。
一人负责一科、
哦，第三天就开始抄了。那你们还是爱学习啊。我记得有一年印象特别深，那时候应该有一年国庆吧，然后我们是高中，然后国庆结束之后上学第一天，我们学校应该是6:30所有人开始进人，然后7:00开始早读嘛、嗯、
是，
然后我们6:00就大概我们班有7-8个人就在门口抄作业，上学那天才开始抄。就提前半小时去，因为那里他们当时说要不到卷子，那里可以直接抄比较方便一点、嗯、我当时就特别壮观，就我们班那个走廊所有人都趴在地上抄作业，然后平时我们老师是7:10左右才来的，但那天不知道怎么抽风，他6:45就来了，我看到了。就我看到了，说实话太紧急了，都来不及提醒他们，我自己把作业收到自己的包里面，我刚收完他一过来，现场抓了10个人，
哇
哇，他特别生气的，我操，当时差不多吧，直接差不多都打一顿那种，因为他因为很过分嘛，所有人他妈趴那写作业很难看嘛，就我看到了，我操，幸亏我这人眼神好。
张老师说：“你看人家刘仁成，
不是你哪怕咳嗽两声，那就是那种
太紧急了，你不知道他是那样，我们教室在那个一栋楼的最里面。”
啊、
我们旁边会有一个走廊，因为我们是两栋楼连一块的，
对，
他是从那个连廊那边过来的，他不是从这边过来的，所以说我是从那个窗户里面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时候他离我们那已经只有20米了，实在是来不及提醒他们了，对不起了兄弟们。那次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哎，他说这个抄作业印象很深，因为小时候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男生，特别喜欢运动会嘛，
嗯，
每年办运动会，然后都男生特别在意的、嗯、我印象最深的运动会是我们高中有一次运动会，因为那次运动会我们数学老师说运动会马上没事儿，如果大家回教室休息的时候可以把他错题集给他查一查，
哦，
所以那两天我就没回过教室。晒伤了，真的真的晒伤了，因为那是夏天的运动会，我为了不被他查那个错题集不敢回教室、
哦、
饭我都不敢回去吃，就两天没回过教室，真的晒伤了，脸都晒得脱皮。
好奇怪，
行行，牛逼牛逼。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各位有当老师的经历的话，真的看学生的暑假作业吗？寒假作业？
今天老师不会。
对对对、
哦。那你这种肯定要看了吧？
我确实有，但是我不是那种正经老师，我是新东方的老师。
啊啊啊啊！
对，也不一定
啊，
也不一定，有时候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啊。
反正我们现场也会讲题嘛，他做与没做无所谓，他如果实在都没做，就现场做也行。
哦，
但是我觉得暑假作业其实没有老师会认真看，
嗯，
或者很少有老师会很认真的去看，
没有人会看，
对，
嗯，
差不多就行了，
对，
真的，平时的作业都不一定，
平时的都不一定。
我们好像之前有个听友不是说嘛，说他爸不是老师嘛，然后他爸的学生作业都是他批的，
对，
我靠，他当时好像是个小学生还是什么，然后帮大学生批作业。
但他应该是对着答案批的，能批、啊、
对对对对，肯定是。
那
咱们聊聊教师节吧。
最后怎么说的？不光是教师节吧，最后其实想聊一聊，就是大家现在其实对于节日这种祝福，其实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哈，也在不一样。就是当年，比如很多节，你可能
我怕大年三十，
这鞭炮太响，是吧？
对对，当年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拜年也好，对吧？或者是过节也好，你真的可能会打个电话或者见面去跟人家说一个祝福。后来就基本上就短信，甚至后来就开始群发了。吴豪，你怎么这么有经验？
这种不是很典型吗？这种
对。
我怕大年三十的鞭炮太响
啊，
然后有人就
你听不到我的，
有人28发。 然后现在有人26就发，对，
跟双十一一样，
对，520过六八是吧？这个套路，嗯，
对。然后包括那个什么节日红包，现在好像比如微信有很多功能，包括节日红包啊，包括那种什么一些动效等等之类的。
对，你输入什么字，它会掉什么？
对，掉
烟花，
可能掉月饼啊，掉什么烟花？
就一到端午节期间，饿了么那骑手就划着龙舟给你送餐。
哦。
然后到这个其他节日就换成别的交通工具给你送餐。
对，所以还是得有一些小小的这个仪式感嘛，只能。
这是产品经理每到一个营销节点的一个新的方式。
工作量这么不饱和，
对，
就整天想这些。对，我们为什么会策划这个主题呢？其实也是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感觉可能也是我老了吧，大家这几年感觉就很颓，也没有什么过节的心思了。但是我觉得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吧，我觉得如果能有一些节日能给大家一些仪式感，然后让大家心气稍微高一点，我觉得也挺好的。
生活需要仪式感，
对对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还是能从这个各种节日中吧获取一些能量吧，好不好？
多过节多喝酒啊
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猫头鹰喜剧也准备组织一些喜剧节之类的，然后然后也检验一下哪些朋友的票房
值得搭帐篷。
严禁用马军的票换刘仁成的吗？换不着，
我敢保证换不着。因为我没有专场，现在没有专场。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欢迎大家来不开玩笑听友群一起聊天，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以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